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2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上个星期五，7月16号，中国国家网信办与中国公安部、国家安全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部、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网络安全审查。上个月底，拥有用户5.8亿、营业额1400多亿元的全球最大出行服务平台滴滴出行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然而立即被中国政府宣布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其应用程序也被从应用商店下架。纽约时报称，听党话跟党走或许是中共想要的私企。那么滴滴出行这个业内巨头究竟闯了什么祸？它是否将成为中国私企明天的模板？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呢是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退教授文冠中博士。文博士你好。
观众大家好，那个主持，谢谢主持邀请。
好的，谢谢您，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文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好，这个不得了啊，这个至少是七大部门国家级的部门进驻滴滴出行这个科技公司。那么文教授，我想问你啊，就是说看来滴滴这个瓜呢是越滚越大，那么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原罪呢？那么对它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审查，是不是偶然现象？文教授。
我自己听说呢，是那个高层呢曾经跟那个滴滴呢打过那个招呼，说是最近呢因为搞党庆嘛，100周年党庆，那么事情比较多，希望他们呢党庆结束之后才到美国去上市。当然呢他们是抢在那个7月1号之前，那么因此呢触怒了那个高层，高层认为自己的权威嘛是不可那个挑战的嘛，那么对那个私人企业最近呢这个各种打压都比较多，所以呢决定要对那个滴滴出行应该有一个什么一个惩罚，所以现在是不断的升级。那么这是我听说的。那么从整体上来说呢，当然他们从政府的部门要对这个企业进行那个管控的，这个在法律上也是成立的。现在他的问题是，他还涉及到党，就是党跟企业到底一个什么关系？就是为什么不是一个完全一个政府的行为，而是涉及到党，这个呢跟那个国家的体制是有关系的，因为他这个体制现在是一个党国的一个体制，所以呢是党领导一切，那么在党领导一切的情况下，在党庆祝这个自己生日的情况下，你下面有一个企业再大你也是一个企业，你怎么好像不听命令？我觉得这个是事态严重的一个地方。那么另外还涉及到一些其他的情况，就是垄断的问题啊，数据的那个国家安全，涉及到，是吧？这些问题，我们下面可以再慢慢的讨论。
嗯，好的，非常感谢文教授。接下来谢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其实无独有偶，除了这个滴滴出行之外呢，还有像是运满满呀，这个货车帮呢，以及这个网络直聘的平台，Bus 直聘这几家公司呢。同样的也受到网络的安全审查啊，那么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说这些公司呢都是在过去的这个个把月之内呢，跑到美国来上市。那么我们看到呢，其实相比之下呢，就是今年到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呢，比去年已经翻了一番，增加了一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就是是不是中国政府呢是非常不乐意中国自己的这个企业跑到这个美国来上市呢？谢教授。
我倒不认为中共政府不乐意看到这个中国公司赴美上市，他们实际上是很乐意见到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就是说，因为这些更多的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这是对中国经济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对吧？还有一个呢，他们赚的外汇筹集的资金呢，最后都会返回到中国来，对中国，对中国自己的这个外汇储备啊，对他的经济呢，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呢，他一定是乐意看到的，但是他不乐意看到的呢，是就是说这些上市公司是不是在他的这个牢牢的掌控之下啊？那我刚听到那个文教授提到他知道那个消息，就是说是这些公司如果触怒了金上或者触怒了这些政府， 那就说是意味着就是说他们可能不受中共政府的控制，或者没有控制的那么好，这可能是在触犯了中共政府的那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呢，这一点呢，显然我看到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显然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打击和报复，而不是一个例行的政府的那个检查。因为你如果说这个公司有什么样税务问题，那你税务局来检查；你有国家安全问题，国家什么安全国安部来检查；还有那你那你现在有什么公安部、什么国安部、自然资源部、交通运输税务总局、市场监管，你都不可能所有这些涉及到这个公司的这些问题，所有的公司同时所有的这个机构呢同时发现了问题，同时来进驻，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说，并且你看到，你如果说要对这个公司进行审查的话，那最自然的是说，那你就你让你继续运作，对吧？我们来审查好了。他为什么把他这个出行这个他这个网这个 app 啊，就是这个应用软件在这个手机上下架，这手机是电上下架，现在又到因为这个公司在美国上市的时候，人们最关键的看着他，并不是他现在有公司有多少资产或者有多少什么科技啊、专利啊这些现有的这些资产，而是看着他这个未来的经济、未来的这个企业增长的那个潜力、未来用户增长的潜力和市场份额增长的潜力。你现在把这个他的新用户给扼杀掉了，他不能够下载软件的话，那等于是把这个公司的未来给卡掉了。这明摆的就是这个政府跟私企的争利或者这种打击报复的行为。
就其实呢，就是面对像您说的到外国来上市呢，其实面临着它有巨大的这个利润啊可以收割。那么就是面对这样的这个利润呢，看来中国政府呢，它还是把政治呢是绝对的放在更前位啊。那么另外呢，就看到这个连自然资源部都已经参与进来，自然资源到底是烧煤还是烧气或者烧太阳能嘛？是查这个嘛？这也是蛮有趣的。好，接下来文教授，我想问您，就说呢，说到美国上市的话呢，其实中国公司呢看起来是很乐意啊，就等于是前赴后继要来。那么其实呢，就是说，美国的监管的这个规则呢，显然比中国的这个会计监管规则是要严格一些。但是尽管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中国公司呢还是希望到美国上市，这是为什么呢？
我自己想，那个中国企业如果能够上市的话，首选当然应该是美国。虽然美国的那个就是对财会信息那个透露的要求比较高，但是其他的门槛其实比较低，特别是在政治上的这种任意的干预什么的要少得多。那么另外呢，就是你是在美国上市，那你跟世界是相通了嘛？你在中国或者在香港，那么你跟世界的这个相通的这种程度当然大大降低。还是完全是属于受中国政府可以任意那个干预的，所以呢，他们的选择当然是愿意到美国来，跟美国的同行、跟世界的同行有一个更多的交流，在资金上可能也灵活得多，因为一大部分的资金是在美国筹集的，对吧？那么这个资金当然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的法律的保护的，所以呢，我想这是很自然的，就是首选目标是美国的市场。另外，美国的那个股市也是，有那个100多年的那个历史，对吧？所以它是比较成熟的，比较规范的，这个我想那个可以理解的。
好，谢谢文教授。现在我想问你，就是说呢，中国政府也说的，就是担心这样的这个巨大的私企，它的成长之后呢，对社会造成不公啊，尤其是科技公司，那么是不是有必要有这样的担心？这个大公司成长，私企成长，真的会对社会造成不公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根源是在哪里？是在企业本身，还是在整个的你这个系统和体制呢？那么另外呢，就是您在西方也多年，那您看到这个西方美国，它有这个公司成长生长过快之后对社会造成不公吗？有这样的现象吗？谢教授。
对啊，这个是很有趣的问题，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就是说是政府担心私企生长会造成社会不公。首先呢，这个社会公正和不公正呢，这不是企业的事情啊。企业存在呢，就是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他的自己的那个股东或者那个 shareholder 就是股东拥有者那谋取福利，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呢， 最大限度的一个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企业企业的那个作用。企业的作用呢，它会给它的员工、给它的股东、给它拥有者带来利益，对吧？那社会不公的话呢，那不是企业的事情啊，因为这个这是政府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社会了，实际上都是有不公的。那即使在中国的话，中共声称的说是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要消除这个社会的不公，但是我们也都看到了，过去70年中共制造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公、最大的这个贫富差距啊。所以在社会如果有不公，肯定会有不公。那一般很多政府呢，他会通过一些税收也好、福利也好，或通过这第二次的这个收入分配来调节这个社会的不公正。那至于说你这个企业赚了大钱，那个、跟企业自己的事情，企业赚的钱越多，换句话说它造成的所谓的不公越大，就说明它越成功啊。企业就是为了赚钱用的。那你说私企造成社会不公的话呢，如果造成了会对这个社会不公正有影响的话呢，一般来说呢，实际上是因为这些企业和政府，尤其是独裁政府啊，或者垄断的企业和独裁政府呢，在合谋合作形成垄断，甚至现在中国的情况呢，就是说成为这个企业，尤其是国企呢，成为政府控制的寡头，这种情况，这才会加剧不公。你比方说，中国的石油企业是国政府控制的，对吧？它造成一种垄断，造成这个中国汽油价格非常高，对吧？对老百姓、对社会造成不公正，这个恰恰是政府造成的。你说在西方是否存在过私企生长造成社会不公的现象呢？我看还没有太多这个例子，也许这个文教授可以从他这个经济史上看，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例子啊。我们看到的反而是这个美国的政府，比方说，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这些私企的垄断呢给打破，从当年的那个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的打破，到现在美国政府试图打破这个谷歌和微软这些垄断，就是说，他实际上这个政府实际上在做的正好就是说要在消除这些公司的垄断，不让这公司太成功了，而让这些就是说社会的这个收入的分配也好，会达成一个比较公正的现象。所以正常的社会是应该就是说由政府来消除这些不公，而是不会去就是说指责这些私营企业。
嗯哼，让社会公平其实是政府的责任，说到底，那么就是说企业呢是负责创造财富，那么政府呢应该，尤其是在医疗和这个教育方面，这个在中国就是这样的，需要把这个财富呢发放下去。好，请教文教授，就是刚才我们在导语中也提到了，就是说《纽约时报》说呢，大概听党话跟党走呢，是中国政府中共呢希望他的私企要变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呢最近大概半年我们看到了一股这个现象，就是说呢一些这个巨头呢开始掏钱出来捐赠啊，比方说呢腾讯呢是掏了500亿元捐出来，另外呢美团的创始人是掏了大概至少是相当于179亿元的这个股票捐出来，还有呢就是抖音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创始人也掏了5亿元出来，这个所谓捐赠给家乡建设等等。那么这个现象呢就是说是不是可以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们是为了满足中共这个听党话的这个要求呢，似乎是留下买路钱这样一种感觉。当然作为民间来说，收到了这个捐赠觉得很高兴，但是从长体从整体来说，这样的这个现象呢就是说可能是花钱破财消灾，这个现象呢究竟是喜还是忧呢？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来说，
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的话呢，我是这样想，就是说跟那个西方社会比，跟那个欧美日的比，那么中国的企业家这个在捐赠在搞慈善方面是远远落后啊，因此呢就是中国的企业应该更加自发的能够想到这些问题啊，来捐助这个社会，捐助对那个弱势群体呢进行帮助，推广教育等等，环保什么但是呢因为你现在讲的是突然最近这个半年那个这些巨头们中国的那个企业巨头们突然那个捐赠，纷纷捐赠啊，那么这个里面呢，当然就包含有种可能，就是政府或者党在施加压力，对吧？然后他们自己本身也想跟那个党和政府搞好关系。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在动机上就比较值得检讨，就是你们企业家 有的利润以后，为什么不能自发的去多做一些慈善啊，改善这个社会？当然，里面还有一个体制的问题，因为你捐助给那个党和政府之后，这些资金到底是怎么使用的，大家是很信不过的，对吧？那么，因此呢，这方面就是说值得检讨的地方是很多。但总体上来说，我还是鼓励这个中国的企业家能够更多的关心社会的一些问题，能够做出他们自己应该有的一份贡献吧。啊，这个呢，就是跟那个体制方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的区别。
嗯，其实呢，我想还是东西方的，就中国和西方呢，它有机制上的这个区别。西方的机制呢，是能够鼓励这些富豪去捐赠，还有就是关于捐赠的这个花费问题都是非常透明的啊。好，接下来我想请问谢教授，就是说纽约时报也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西方呢看到中国政府呢对于这个大型的巨头公司有这样一种斩立决的这样一种执行能力呢，不要太过于迅速的去表达自己的这个羡慕。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说因为西方人呢对自己的这个巨头公司呢也是大概每个人都有意见，认为他们手握权力可以为所欲为，所以呢，但是纽约时报这个话它里面的含义是什么，谢教授？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纽约时报它是比较左倾的了，倾向于左派的这些一个报纸啊，尤其做这么最近这些年来呢，并不是非常公正啊，并且呢我们看到它经常它有中文版，它的中文版里面很多都是有这个亲中共的一些论调啊。但是他这句话呢，我倒觉得他讲的还是有颇有几分道理，对吧？这句话这样讲，就是说这个所谓对国内巨型企业这种斩立决的这个执行能力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你如果这个公司税务有问题，你税务局来查，对吧？国家往信息安全有问题，你往信办来查，或者是什么用电过多，或者是能源问题，你找资源部，你不可能所有这些问题同时出现，结果那种七八个这个部委同时进驻调查，这个显然是一种这个滥用政治权力，对吧？那这种就是说这个斩立决的这种执行能力的话呢，实际上我们看的话，它就是这个政府干预，就是说一种计划经济的特征，也是所有的那个专制政府、独裁政府的特征。那这个我们对这个西方人来说，对美国人来说，我们不希望政府的权力太大啊。政府如果有这么大的权力，它可以随意的干扰这个私营企业的运作，随意让这个私营企业，比方说滴滴出行，把它这个应用软件下架，就是说这个毫无道理，没有任何的那个没任何的理由，除了政府的这个恐吓的话和要挟的话呢，没有其他可以解释，对吧？所以这些独裁政府这些特征，对吧？集权独裁，这个不是美国人要的，也不是西方社会要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所以呢，西方人，西方的看客也好，不管政府民间肯定是不应该羡慕的，这点倒是对的。但是呢，我想他们可能有一些左派人士呢，可能会有些羡慕，因为他们也基本上现在也在美国推行一些很多社会主义的东西，他们也希望大政府。他们对这个呢，可能至少表面上不敢这么说，但是我想内心里他们实际上是非常羡慕。从我以前在从《纽约时报》到其他左派的媒体上。登出来的对中共这种就是说大政府或斩立决能力这种羡慕呢，我们已经看得出来了。但是这个实际上是跟美国的价值观是完全是相背离的。
嗯，好，谢谢你。那总体而言呢，就是说美国这样的西方社会呢，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底线啊，就是对政府的权力呢，总是不希望它太大。文教授，我想问你，就是说呢，说到这一点的话，就是中国科技公司，这前头我们也谈过啊。尽管中国公司到西方上市呢，它可以有巨大的资金来源，这个政府是高兴，但是面对政治上的这个抉择的话，这个两者如果选择的话，它选择更重要的是政治这方面的因素。那就是如果是由于政治的因素呢，这个中国的像是大公司、科技公司，他们上到美国上市的这个路，如果是被堵住的话，客观的讲，这个结局呢，对于中国的公司，对于中国政府，还有呢，对于美国的这个投资者来说，都有什么样的利弊呢？文教授，
这是很大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个从中国政府来说呢，我想他是一个矛盾的心情啊，一方面他当然他现在不希望跟那个美国全面的脱钩，因为毕竟美国或者西方是 中共那个最大的资金来源、科技来源、人才来源，如果全面脱钩的话，那么其实对中国今后的发展肯定是影响是很负面的。对那个中国的企业家来说呢，我刚刚已经讲了，企业家其实普遍的认为自己如果完全在国内发展的话，那么在企业的经营发展，在企业的那个所谓那个所有权的方面、资金的运用方面，资金的运用其实它能不能在全世界进行那个调配，这方都是受很大的限制。那么如果能够到西方，特别是到美国来那个投资上市，对吧，他的这个他觉得保障要多得多，所以呢他们当然希望能够这条路能够畅通啊。那么对企业家如果以后管的越来越多，那么他们到美国来上市的可能就越来越小了嘛。因为你还提到对美国的影响，其实美国的很多投资人，特别是一般的股民，就会有很负面的印象。好比说这次那个滴滴出行这个股市上市的时候，这个价格跟几天之后突然那个中国政府宣布要对那个滴滴出行要进行全面的监控调查，那么这个股价马上就大跌嘛，跌了差不多40%左右。那么对一般的那个美国的股民来说，这个影响也是很负面的。所以呢我自己觉得这个党国体制之下对那个中国民营企业任意的这种大规模的调查什么的，应该考虑这个后面的政治影响是很负面的。
好，谢谢文博士。谢博士，我想问您，就是有分析说其实中国政府呢是希望把自己大陆的这个企业呢更多的引向香港去上市。那我想知道的就是说，香港经过这个国安法这个变化之后呢，如今的这个香港的金融市场还能起到像往常一样为中国政府起到的那样的这个作用吗？谢博士。
首先那个香港现在可能我们知道这个通过中共这国安法也好，或者这个香港这个自由的持续的打击呢，现在香港确实它已经开始失去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很多这个香港的金融企业呢，它很多已经搬到英国去，或者搬到新加坡去，就是很多金融人才呢在大量的流失，香港的高阶的专业人才呢也在离开香港。那就是说它首先它这个香港慢慢它自己是不是能作为真正的金融中心在以后继续运作，这个都是个巨大的问号。回到这个前面你说这个北京更希望引导中国企业到香港融资，I don't think so， 我觉得这不是这样的。它实际上是中国企业呢是不得已的呢才会去香港。比方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在川普政府的那最后一年的时候呢，他们开始加强美国这个审计公司啊，美国公司对中国公司那个财务报表的一个审计啊，加强严格的审计，要求他们呢必须跟美国公司一样透明。这个时候呢，有很多公司，中国公司啊，中外股呢直接那个主动下市退市，很多呢去了回到大陆，很多去了香港，就是他实际上是不得已呢才去香港。所以就像刚才文教授也提到，中国的企业不光是中国的企业，所有国家的企业都希望能够在美国上市。在美国上市呢，除了作为一个就是说对企业来说这是一个皇冠上的明珠一样的，就是说是一种那个身份象征。因为你如果说我的公司在美国上市，不管是纳斯达克也好，还是那个道也好，就纽约证交所也好，那是一个就是说你这个企业非常优秀的一个象征，对你以后的这个融资也好，或者是贷款也好，就是说或发行债券的话，都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并且美国股市呢普遍的对这个中国公司啊估价偏高，就是说中国，比方说中国的股市或者是香港股市，认为它可能值100块钱，美国人可能认为你是值120块钱、150块钱。因为美国这个企业或者美国金融界呢更重视它未来发展的前景，对吧？所以这些公司一定是愿意希望到美国上市，比如中共也这样希望。那这个美国，那美元也是这个世界的硬通货，我们知道了。但是呢，香港我想是非常，港毕竟非常危险，就是说在香港上市，这个危险非常大。中国这个香港呢，帮助中国起的这种金融窗口的作用也在越来越失去。如果这个香港这个形势继续恶化，我想现在已经非常恶化了，对吧？ 一旦美国真正实施制裁的话，与港币脱钩的话，那些香港和港币港股可能都要结束了。
好的，谢谢你。这明珠呢，正在失去它的这个色彩光彩啊。文教授，我想问你，就是有分析说呢，是说这个滴滴出行这次的这个它的碰到的这个逆境呢，和一个是美中对抗有关系，还有跟习近平在掌权也有关系。那我想问你，如果这两者都持续下去，就是美中对抗持续，习近平继续在台上的话，那么中国的这个私企它未来会何去何从呢？文教授，
按照那个习近平的这个理想的，他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党国体制的，就是党要领导一切的，要向每一个私人企业派出党的代表，然后呢来贯彻他的个人的意志，这种体制呢其实跟那个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是根本那个冲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全世界都觉得不能够接受这种模式，就是也就是中国模式，也就是现在的习近平这种模式，就是党要领导一切，因为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企业应该是在商言商，他就像那个谢教授说的，他的责任就是要把那个企业搞成一个非常有效率的、非常有发展前途的、能够为那个更多的消费者服务的，而且服务的更好的这么一种产业组织，这是他的责任。他的责任不在于什么公和不公的问题啊，当然要兼顾，但是他不是他的首要的责任，所以呢，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制应该是要求企业能够充分竞争的，就是有自由退出和自由进入的这么一个环境。只要有这种环境，他自己也服从这种环境，那么他就是如果能做到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大，这个都是他的成功的一面，不应该认为这是他的原罪，就是你怎么变得这么大了，对吧？他变了很大，而且又开始有垄断的权利，就阻止别人的自由进出，这就是他的不对了。那么政府呢，应该主要是在于就监管这一点。那么，我自己认为呢，就是中国这个这个体制啊，中国模式，对中国的民企，这个今后的发展，我觉得是障碍很大的。第一是国内他那个就会碰到这种所谓公与不公啊，什么这种意识形态的困扰，党的任意的干预。另外呢，在国际上，大家就越来越怀疑你这个企业到底是受党的领导呢，还是一个市场上的一个自主的是在商言商的一个企业呢，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党的第二个组织，是在经济界的第二个组织，你在执行党的命令，你在完成党的意志，那你到世界上，那你算是一个什么东西呢？这个大家就会有很多的疑问的。所以国内和国外这种体制之下，对民营企业都不是好的消息。
好，谢谢您。总而言之呢，这个后果呢是非常堪忧。最后我想请问谢教授，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就您怎么看，就说如果是经济沦为政治的这个附庸之后，这个后果是怎么样的，您的看法，一分钟。
其实从这个在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以这个所有东西呢以政治为中心，就是实际上它的政治呢也不是真正的就是说现代国家的政治，而实际上就是一党专政。换句话说，所有的中国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中共能够继续掌权、继续执政或继续当政、继续控制来服务的。所以呢，从1949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就是这个政治的附庸，一直是这样。还不光是经济是附庸，实际上这个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文化、教育啊、宗教、信仰啊，所有东西，包括计划经济这些东西，都是为政治服务的。那现在看来呢，就是在往回走向这个老路、死路，那也就是走向死路一条，基本上。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文冠中博士和谢田博士来到今天节目现场，分享他们的看法。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和收听。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